好，感谢主，今天晚上用跟从与牺牲，好，跟大家互相来查考。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跟从与牺牲，这是从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我们把它定为晚上的题目。我们看九章的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三节。九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三节。好，开始。耶稣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感谢主。啊，舍己跟背起，啊，这是过去的不定时的时态的动词。好，那么最后，这个句尾的跟从是现在的时态的动词，所以舍己就是你甘愿为主耶稣来上吊你的生命，这代表一个人他撇弃他的过去。那么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指着他将来的方向，所以舍己就指着人放弃他自己的理想，放弃他的目标，来跟从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那么他就应该要舍己，这个我就是耶稣。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那么他就应该要舍己。舍己就是舍去你自己，那么再来说，你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跟背十字架，这两样都是因为跟从主耶稣才有的。如果你没有跟从主耶稣，你也不必要舍去自己。如果不用跟从主耶稣，你就不用背十字架。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你就应该要牺牲。舍己跟背十字架，都指的牺牲。如果有人跟从耶稣，他就应该要牺牲。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要跟从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敬拜神的人，我们就是要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但是一个人要跟从耶稣，一定要牺牲。如果没有牺牲的话，你就没办法做门徒。那么这对我们一个做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勉励。基督徒应该要牺牲，一个敬拜神的人也应该要牺牲。你不牺牲，就不能够称作是敬拜神的人。你不牺牲自己，你也不能够跟从耶稣。所以从古到现在都有这种事实。那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圣经来查考到，到底一个跟随神的人，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是牺牲了什么。我们看新约时代，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好，开始。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感谢主。在这个自己想长大了，这个永远就要成为大，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这是用过去的不定时的时态，这也就是所谓的摩西一次的决定性的一种行动，这是他个人道德的一种选择。拒绝就是摩西长大了以后他才采取的， 因为摩西本来是享受跟法老女儿的儿子的地位相称的啊这种待遇，所以他学了埃及人的各种的智慧，啊，他不管是讲话办事都有才能，但是他放弃他跟法老宫廷的这个关系。二十五节，他宁愿来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就是暂时享受最终值得。摩西在选择之前，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人在当时是在埃及地做人家的奴仆，埃及人加重担苦害他们。那么摩西认定说，这些按照当时的环境来看，啊，这些人根本毫无前途的，因为他是希伯来的奴仆。但是呢，他们却是神的子民，因为神应许他们要成为大国，而且要得迦南地为产业。摩西对他的同胞的委身，不是出于说血浓于水的这种民族的意思，或者是所谓的爱国的情怀，而是基于他的信心，因为他对神应许的信心，以及由这而产生的对神造命的一种积极的这个回应。那么这对摩西来讲，留下来享受埃及宫廷的荣华富贵，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会构成背道之罪，而介于和神的百姓来认同，因此他同受苦害呢，以及继续享受宫中的地位和权力呢，这种有罪的享受呢，但是在摩西看起来，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他瞬间呢，会跟生命一起一同消失掉。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至少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保罗服侍主牺牲了一切个人的享受，他甘心情愿的为主受苦，为主下监，被打，冒死，那么主耶稣真正的功能，是以计算他身上的伤痕的，来评估他自己做主仆人的一个成果，属灵的事情不能够以学问、以才能或其他的事物来代替十字架的这种经历，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把人引进到神荣耀的丰富的里面。那么二十六节，城里面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这都指的在不同环境当中，他所带来的一些生命的威胁。那么同族、外邦人、宗教跟政治的迫害，二十七节，多次不能够睡，因为有时候需要赶工，有时候要赶路，所以整夜都没有睡觉。还有受寒冷，因为携带的衣物不足，所以呢，衣物根本没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暖和，有的时候是因为衣物被剥夺了，所以你赤身露体，所以以至于受寒冷。那么跌倒呢，就是灵命的幼稚的信徒，有一些灵命幼稚的信徒，就遇到患难、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跌倒了，所以为了这样，保罗常常在焦虑。肉身的软弱不一定是有罪，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软弱，或者你长久安于自己的软弱，而你一点都不肯靠主来胜过，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是了。在这里讲到摩西跟从神有一些牺牲，我们知道摩西从小在王宫长大以后呢，他就做一个非常的牺牲，所以我们说摩西他是一个非常的人，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因为摩西的牺牲很不平凡。那到底摩西他牺牲了什么？二十四节，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是一国的元首，很尊贵的，也是人人所羡慕的，为人所敬重的。但是摩西他长大以后，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因为他感觉到他跟化老是不同族的，而且他跟化老的立场也不一样，所以他就不肯称为化老女儿之子。这是他的头一样的牺牲，就是他牺牲了他的名声，因为他不肯称为化老女儿之子，他不要名声。二十五节说他愿意吃苦，也不愿意来享受最终的快乐。这是摩西的第二个牺牲，所以摩西他不要是快乐。我们会感觉到说，摩西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摩西你不喜欢快乐，不要从罪恶里面来的快乐，而你宁愿吃苦，那么这种在世界上这是很少的，选择吃苦的路而不要享受。但是摩西他这么做，这是他的第二样的牺牲，牺牲了享受，他选择了这个吃苦。那么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摩西牺牲了他的财物，因为在二十六节有讲到埃及的宝藏，埃及的宝藏是质量都很好的，但是在摩西的眼中看来更大的财物是什么？不是埃及的宝藏，而是为基督所受的这种凌辱。因为摩西预先看到基督将要再来，要使神的应许来应验，所以他就忍受他跟基督以及他的百姓关系所带来的种种的凌辱。二十六节，因为他注视的是将来的赏赐，注视是过去未完成的时态，这是表示他一种持续不断的态度。因为摩西他不是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这些苦难，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目前所受的种种的凌辱上面，而他是全神的注目于他所要得的赏赐，而这个赏赐呢，是从那位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这是摩西他的不平凡的这个地方。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如果做化老女儿之子的话那么他就有很多财产，他不要，他都把他抛弃了。所以说摩西的牺牲是伟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来讲是很牺牲的。为什么摩西要牺牲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因为他想将来要得的赏赐那么这些刚才讲过都是因为他的信心而来的。假使摩西如果不牺牲，摩西一定不能够成就他的工作，他也一定不能够成就神对他的一个交托，一个托付。从古到今天，我们看神所用的工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牺牲的，真正不牺牲的就没办法成为神的大工人。所以摩西的牺牲很大，在出埃及记说摩西一直向神说这个重担很重，重到他背不起，不如在这里让我离世好了。因为摩西他本来不必背这个担子的但是他很牺牲，他把这个担子背起来，神跟他同工所以让他做成神交托他的工作这都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我们信徒要牺牲需要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你才有办法来牺牲，不管是为主耶稣牺牲享受，为主耶稣牺牲财产，为主耶稣牺牲所有的，这都是要有信心。新约时代的保罗也是一个很牺牲的一个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一直读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的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九节。好，开始二十三节，来。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了多下限的受鞭打是过重的，那种是
是被恩爱的宣导武士，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见宠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二十七节，昼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赤身落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好，感谢主啊！这一段啊，就是他们啊，就是假使徒，狂话，说话好像是不自量力啊，更是这表示说，别人如果可以这样自称他们是使徒的话，那我保罗就更有资格可以夸耀了，啊，更有资格可以夸耀了。所以在内容上，从劳苦一直进而谈到监禁、鞭打，还有死亡；从肉身的苦难一直谈到心灵的啊这个力量啊压力啊；从个人的遭遇啊进到教会的状况。包括各样的苦难啊、劳动啊、逼迫啊，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安全的问题、旅程啊，这种自然的灾害啊，那么出卖，还有经济的困难，还有睡眠啊，睡眠啊缺粮，工作无事当中的心理的压力，以及教会弟兄中的身同感受。所以保罗的苦难包括天灾啊，有沉船啊、江河啊、旷野，也包括人祸啊，就强盗啦、官府啦、外人啦、假弟兄啊，这都是保罗为了传福音而有的啊这个遭遇。所以从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出，这描写保罗认识耶稣以后，那么他本身所过的生活。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讲说他所过的生活，那我们感觉到说保罗真的为了跟从主耶稣，他非常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出生啊，他就有罗马的国籍了，所以保罗他的出生的时候，以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尊贵的人。那么保罗啊，比较啊这个年长的时候，他受的教育很高啊，所以当时所受的是最好的教育。那么保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他虽然是很年轻，但是他就有权力去抓人呢，所以可见他当时这个权力啊，以及跟这些官府这么熟悉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尊贵很尊贵的一个人啊。当他认识耶稣以后呢，我们看他所过的生活啊，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变。在这里讲到他的生活，我们把它分起来，可以简直讲就是内忧外患。外患是指着他的生活的一种艰难的遭遇，他被下监，曾被人家鞭打，曾被人家用石头打个半死，又曾经在船上遇到船破了，又遭遇到盗贼还有假弟兄，他曾经没有饭吃，受寒冷。所以保罗在生活在属肉方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完全都没有享受，非常的吃苦。那保罗内心呢也是很受苦的，他说他的内心啊，为了众教会在挂心，这个担子每一天啊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这个人自从认识耶稣以后，那么他就有一个决心啊，就是牺牲自己，就是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脚步。保罗这个牺牲一直到他传道的末期，我们看到他所讲的话令人家十分的感动，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0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来开始。保罗他宣教的工作一向都有圣灵在指示，他是完全顺服圣灵让他领路的。所以讲到说他不知道，这表示说保罗在不知道他未来的遭遇的情况之下，他上路的那预见就是未来的时态昏迟，可以做将会预见。一方面保罗知道他将会在耶路撒冷受苦，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实际的遭遇。所以保罗在二十一章的十三节，好说我为主的名呢，不但是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所以可见这个保罗对主那一份的这种舍身为福音的心志。二十三节，保罗将会在耶路撒冷遇到的那种苦难，这都是在圣灵的容许之下所发生的。那么二十四节，这原文然而，那尽管前面有苦难重重，保罗也不会因为这样就逃避，或者是因为这样就萎缩，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宝贵，他不关心自己的生命的安危，为的是要行完，就完成他的这个完结路程，就是人生的这个使命。这是保罗他的表现。所以保罗在传福音呢，那么最后到以弗所的地方，他就告诉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说，他说他的心呢向着耶路撒冷很迫切，圣灵在各城都给他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在等着他。保罗说他不以他的性命视为宝贵，那么只要行完神为他预定的路程，能够成全从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能够成全耶稣的福音了，那这样他就愿意去行了。所以保罗知道，他说他去耶路撒冷人要定死他，但是他说他不以生命为挂虑，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够再见到我的面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经过保罗三年的牧养，跟他有属灵的感情所以听到保罗说以后不能够再跟他们见面了，很伤心，所以他们就抱着保罗来痛哭。我想保罗的心一定是几乎要碎掉了，但是为了要完成耶稣所安排的这个道路，他勇敢去耶路撒冷那么最后呢就真的牺牲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是极度的牺牲。为什么保罗会这样的牺牲？我们看圣经可以了解保罗为主耶稣能够这样的牺牲，因为他对耶稣的爱有所认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到十五节。好，开始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是保罗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 哦，这是主耶他保罗为主耶稣牺牲的原因啊，哦，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保罗他说啊，哦，他怎么说呢？哦，激励就是一种拘束，一种压迫、困住、拥挤、催逼，想就断定、判断、审判。基督的爱，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舍命的这种爱，啊，那么激励，啊，就指的好像那个大水一般的冲击啊，啊，所以叫我们的心啊，不能够不有所回应，因为我们想，就经过仔细的思考衡量之后，他所下的一个结论，一个人，就是耶稣，啊，他替众人，就全人类。包罗万有的死，啊，十五节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就说人在肉身活着的信徒，啊，不再为自己活，啊，而是什么，啊 ，live for the Lord。但是呢，不是 live for the Lord， 是 live to the Lord， 因为为主而活 ，live for the Lord。跟 live to the Lord 向主而活，啊，原文是向主而活，用主来活，用，啊，啊，这个不一样。向主而活是出于爱情，向主而活是一种美丽，而且更高超的。所以向主而活是一种时刻亲近主，那么瞻仰神的柔美，在交通当中能够知道主的心意，而且照主的心意来生活，来活动，所以他一切为主，他的工作为主，不工作也是为主，啊，这是讲到保罗他原来啊，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保罗为主牺牲的原因啊，啊，就是基督的爱的激励，因为爱的激励，啊，所以保罗他这么说，他说啊，要为基督来活。十五节，保罗说基督的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基督的爱。所以保罗他在思念基督爱的时候，在罗马书保罗这么说，怎么能够让我们与基督来分离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我跟基督来分开呢？是刀剑吗？逼迫吗？患难吗？困苦吗？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什么能够让保罗跟神来离开呢？刀剑不能让保罗跟神来离开，患难也不能。所以保罗决心一生啊，为了跟从主耶稣，哦，无论他付出任何的代价，哦，保罗在这里说啊，这是基督的爱在激励着他。所以基督的爱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英国有一间宣道院，哦，那么这间宣道院里面有一个校训，哦，校训很简单的几句话，哦，他的校训是说耶稣为我死，那我为主而活，就两个句，哦，耶稣为我死，那我为主而活。因为校训只有两个字，所以他们常常在念，所以初期当他们在开拓非洲工作的时候，哦，很多传道人都丧命了，有的被非洲的土人杀掉，哦，但是呢一个人死掉了，那么第二个人在前进。所以他们说他们在非洲的传道正福音呢是用什么？用血来打开的，用血打开的。那为什么这些传道人要这样的牺牲？原来就是他们认识基督，基督的爱激励人。我们再看今天，我们感觉到说信耶稣很久了，一般都是有一个观念，啊，我只要保守不犯罪就好了，只要不犯罪就好了吗？我们不会想说要进一步的要来牺牲自己，啊，要多做一些工作，啊，或者牺牲自己来行耶稣的道理。那么谈到末了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对耶稣的爱还不够认识，我们对耶稣的爱还不够深刻。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爱如果认识，我们的生活一定很积极的，哦，不是那种很消极的说不保守的不犯罪就好了，我一定会很积极想要牺牲，想要多做一些工作。所以保罗是明白神的爱， 那么受到他的这种激励。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当时的门徒也在谈论这件事情。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26节。路加福音十四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章的26节。好，26节，好，开始。耶稣说，人啊，如果到这里来要跟从我，耶稣要求门徒要将他摆在首位了，甚至要爱他胜过世上最亲近的人啊，以及自己的最宝贵的生命。27节，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人在他个别不同的处境当中，都要甘愿为主舍命。所以爱我胜过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儿女针对人对个人的身份还有性命的重视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说人在生命方向上面有一种最全面性的一种重整全面性的重整那另外一面就是耶稣的一生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给我们留下这个典范。那么当主耶稣在呼召人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的时候其实他正在往耶路撒冷的十字架的路上。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够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这个救赎所以耶稣说，如果到我这里来，人如果要跟从我，他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跟他的生命的，他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这句话看起来，哇，信耶稣比较简单呢，洗礼起来这是耶稣的门徒呢，但是呢你要进一步的跟从耶稣这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跟从耶稣一定要牺牲。那么这里所讲的牺牲看起来是很大的爱主胜过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妻子，这是程度的问题了因为主耶稣讲这句话，他原意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或者 不要去爱那个弟兄姊妹，不是叫我们 不可以爱耶稣这句话就是说这种比较的问题假使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妻女、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超过主耶稣那这样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主耶稣讲的话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爱耶稣那么这个爱耶稣的程度，你要超过我们在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我们的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你才有资格来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样看来，要做耶稣的门徒要牺牲这不简单什么是要超过爱自己的父母？简单的说，为了要跟从耶稣，你要顺服耶稣的话，那么超过父母的话，超过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的话，那么假使这两个有互相冲突的时候，那耶稣第一然后才我们的亲近的人，那你这样才能够跟从主耶稣。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感觉到说，哇，这个好困难哦！要爱耶稣超过一切，心中的分量要最大的就是耶稣，那再来才是我们的妻子、儿女或我们兄弟姐妹，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牺牲。我听到一个见证，在韩国有一个神学生，他曾经见证。因为他说他是独子他在他的家里面 是大孙子，而且是独孙呢是独孙，家里面没有信耶稣。那么他要来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父母亲在哭他 看到他妈妈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他感觉到说他的妈妈为他牺牲很大。那么他妈妈叫他说，你不要去念神学院。他心里头很痛苦。这个神学生太太讲了，后来他做一个比较，因为他感觉到说主耶稣的爱是比他妈妈的爱还要大。虽然他妈妈为他牺牲很大，但是耶稣的牺牲更大。所以他有这种认识以后，他都感觉到说我要顺服耶稣胜过我的母亲，所以后来他就来读神学院了。那么这种就叫付出代价，你就是爱耶稣胜过爱我们的家人啊，听耶稣的道理，顺服耶稣的道理胜过我们家人的话，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要牺牲，主耶稣这种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一种试炼，因为当时跟从耶稣的人说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够成功的啦。所以有一个少年人，他问耶稣啊，他说耶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来跟从你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十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十章的二十一节，好，开始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这个地方要变卖所有的，变就是要变换，你要改变；卖呢，就是你要出卖。你要弃绝，你要脱离，开始追求永生的人，一定有所变，也一定有所卖。要把你旧的生活变换方式、变换目的跟变换手段，改变你的作风。好比说，从前你是为私，一切都是为争名啦、夺利啦、求尊荣啦、爱享乐啊。那这个旧的一切的思想行为都要改变，你要把属罪恶的一切的污秽、邪恶、残累人的罪，完全都把它怎么样？把它铲除，把它弃绝掉。那么这里讲到有一个少年人，他想要来跟从耶稣，所以他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啊？”然后他告诉耶稣，耶稣有跟他讲啊，你要跟从我，你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十条诫命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他就很高兴，耶稣啊，我这些我都做了呢，孝敬父母我也做了，那我还要做什么啊？其实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啊，他看穿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弱点，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因为他知道这少年人很富有，很富有。跟从耶稣的人，不是说大家都是穷光蛋，上屁屁，不是这样。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穷，你才有资格来，你富有你就没有资格，也不是这样。但为什么主耶稣要对这个少年人要变卖他所有的呢？因为主耶稣看透这个少年人爱他的财产胜过耶稣的话。他不能够牺牲啊，所以耶稣他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对这个少年人来讲是一种试炼，到底要跟从耶稣呢，还是不要呢？如果要跟从耶稣，那要照耶稣的话去行啊，你要变卖他的财产啊。那如果不跟从耶稣呢，那这样我就不要牺牲了，那最后呢，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那为什么会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他的内心起冲突嘛，他的内心有征战，那么最后他的本我得胜，耶稣的话输掉了，所以他没有资格来跟从耶稣。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从耶稣啊，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试探，耶稣常常安排一些事情在我们前面，你要顺服主的话呢，要照你的意思呢，这个征战如果你能够赢过， 我们要付出代价啊。如果要这样你才能够做门徒呢，那假使这个征战你不能够胜过，那我们变成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了，你就不能够跟从耶稣，所以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可，那保罗拣选他要带他出去当传道，其实是要训练他啊，要做一个后继的工人。但最后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分开啊，为什么分开？有一个原因呢、都从马可来的。因为马可这个人哦，虽然他跟从保罗在做工，但最后他才知道说，哇，这个工作这么辛苦哦，他就离开保罗了。那这马可后来悔改，他想要再回来跟从保罗。保罗想到这个少年人的精神不好啊，精神不好，就不想收留他。但是巴拉巴心比较软了、他在想说，这个少年人既然悔改了，所以就收留他了。那这两个工人在那里就起了不同的意见，所以后来他们为着马可就分开了。好，这也是在说我们要跟从耶稣，要做神的工，一定要牺牲，不牺牲啊，这个脚步你根本就走不出去的。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28-30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马可福音十章的28-30节，好，一起读28节。马可福音第十章28-30节，来，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啊。彼得的意思说，我们在今生啊，今天我们都已经撇下所有的，那我们就应该在将来有所得嘛，那这样才算合理啊。这话虽然不错了、但是我们这它带有交易的性质啊，它的这个动机不够高尚啊。彼得的看呢、就说出他的有嘛，他正是一个属灵的财主嘛，他很有可以引以为夸耀的自夸的嘛。我们所以能够撇下所有的来共同主耶稣，其实是因为神的吸引嘛，还有运行，还有神的加力量，所以要把荣耀归给神啊。39，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自此在今世就能够得到丰满的享受以及喜乐，还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亲的好像自己的家人，而且你能够分享他的所有的，所以39，在来世必得永生啊。这是属灵的原则，你要先抛下，然后才能够得着。天国的赏赐是百倍的，这个赏赐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是丰满的，是完全的。当时耶稣的门徒静静地看这个富有的青年官啊，他是做官的，悠悠愁愁地走了，又听到了耶稣他说，依靠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他当时彼得不自觉的就说，看啊，我们已经放下一切来跟从主了呢，那么其他就好像腓力啦、拿但业啦、利未啦，他们都是有怎么样，有类似的经验呢，所以他们撇下一切跟从主耶稣。那然后呢，很好奇，主耶稣很好奇，想要知道说，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比起这年轻的财主来讲、跟从主耶稣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啊。39，保罗曾听到提到什么，卢湖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阿尼西姆就是他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那这样他失去自己的家人，但是却在基督这个爱的家庭里面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家人啊，这三十节，而且要受迫害， 的这个苦难，甚至有可能在敌人的手下丧生呢。所以你看，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人，保罗一生也因为传道而被打、被监禁，受很大的逼迫。好，所以门徒所讲的耶稣的话，哦，很困难。我们跟从耶稣要牺牲，所以他就问耶稣说：“我们已经牺牲了，我们撇下所有的。”那彼得撇下什么？他捕鱼的网。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彼得就立刻舍了渔网，离开父母，这是牺牲了。啊，抛弃渔网就是舍弃他的谋生的器具啊。那离开父母就是听耶稣的话胜过父母啊，爱耶稣胜过父母啊。哦，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牺牲嘛。跟从耶稣过这种生活，啊，没有啊安神的地方，这种生活，啊，他就问耶稣了：“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了，我们来跟从你，那我们要得到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今生跟来世的福气，今世可以得百倍，来世可以得永生，这是跟从耶稣的代价。”啊，那什么叫今世得百倍？啊，我们来到教会，你看。我们真正达到一种我们华人所讲的大同的世界，天下为公啊！哦，不单是以自己的父母为父母，哎，别人的父母也看作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不单是以自己的儿女为儿女，别人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儿女嘛。哦，所以这样看来，我们有很多的母亲，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哦，这就是百倍嘛。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哦，他房子最多，为什么？因为到处去都什么，都传道房嘛，房子最多，到全城都有，连国外都有呢。我住过啊，我去协助那个国外的生也都有传道房，不是什么我跟是教会的啊，是我们是不是某某人呢、啊？是传道房，所以到处都有房子。我真的撇下一切，今世可以得百倍，那来世可以得永生，啊，这就跟从耶稣的代价。那么三十一节，主耶稣又有一个提醒。三十一节，神对事物的缓急轻重。哦，有他的次序，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彼得的想法就是把人所能做的，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放在前面，而把神所能够给的放在后面。哦，但是主耶稣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把主的呼召、神的使命，哦，为我跟福音撇下放在前面，那把人所得百倍放在后面。我们向来跑得很好啊，即使你没有骄傲的理论，但你如果松懈了，你如果没有尽力去奔跑，你仍然将会落在别人的后面了。为了天国的奖赏，我们应该要努力来奔跑，要把自己应该跑的路都把它跑尽了，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在前面的。所以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就是跑 run 判断在前面或后面的是什么，是在于主耶稣。所以耶稣提醒说，有很多在前面的反倒在后面了，那么在后面呢反倒在前面了。那么这句话也是一种警醒，啊，提醒我们很多信耶稣的人信久了，哇，反倒在后面跟不上了，但是那些初信的人在后面的，哎，将要跑在你的前面。啊，这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大家都要警醒了，啊，我们的脚步要走快一点，要警醒，要不然反倒要落于人后了，让别人赶在你前面了。哦，所以我们看教里面啊，做圣工都要牺牲的。所以有弟兄嘛，哦，他在银行服务，那个假期不是说安排假期要去哪里玩，不是，他安排在什么两次的灵布大会当中，哦，他完全就放在那放假做圣工，哦，所以大家都假期安排最好的要去玩，他不是在灵恩布大会不做圣工。这就是牺牲，所以跟从耶稣需要牺牲，那么牺牲一定会得到代价，就是有今生来世的这个赏赐。那么这是耶稣所讲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好，愿主祝福大家，唱诗。